Just a little late. Someone was violent, very violent, and I just had to go at that time because they were very, very bad. And drove all the way from Michigan. And the sheriff had called and so forth. They were very, very bad. Now, but it's going to be all right. Everything's under control, so that's fine.
Amen.
When the Lord comes in, everything's under control, then, isn't it? Oh, he is so good to think of his goodness and his mercy, of what he means to us, and how precious is his praises. Well, we tried to start saying that we would take the first three chapters of the book of Ephesians. I think we got the first three words or the first three something there. We didn't get very far. But maybe tonight we can venture along a little further. Now, I want to say that I am not a Bible student by a long ways, and a long ways from being a theologian. But I love the Lord, and I love to serve Him. And someone just emergency said just before we go on now, a little girl in the hospital in Loveland, all the best specialists has given her up. She's dying now. And asked requests for this child. As Christians, it's our duty to bow our heads now for prayer.
Amen.
Our gracious Lord, it's not only our duty, but it is our privilege. And it is our desire that we bow.
今天晚上在这里我们低头祷告，作为一个教会，一群被呼召出来信神的人，要传讲你的话语，将我们各就各位的安置在这个身体里，那也是我们的归属，以便我们作为基督身体的众肢体可以协调的运作。
And now it is called upon us to go immediately to God.
Yes,
amen. And each of us, Father, we are called to go to God. We are
called to
go to God. We are called to go to God. We are called to go to God. We are called to go to God. We are called to go to God. We are called to go to God. We are called to go to God. We are called to go to God. We are called to go to God. We are called to go to God. We are called to go to God. We are
called to go to God. We are called to go to God. We are called to
有位父亲正心急如火伤痛的，主啊，愿那位伟大的圣灵现在就临到那位父亲的内心，除去一切怀疑的阴影，一切伤痛，让他知道你是神，没有任何疾病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因为你的教会和你的子民已执行了你神圣的使命。
And as through the week we praying since last Sunday, I have thought on these ways or these means of prayer.
整个星期我们都在祷告。自上个星期天以来，我就在思考这些祷告的方式或祷告的方法。在世人的眼中，我们的武器不怎么起眼，但当这把小弹弓握在信心的手中时，它就是致命的武器。
啊，
主啊，愿我们的祷告击中要害，愿笼罩在那个孩子身上的死亡被驱散，愿黑暗阻丧离开那出生婴儿的床边，那个婴儿、孩子、小女孩，愿神同在的大光照耀着他，愿他离开医院时是位健康的孩子。神呢、啊、我们知道在那河的对面有我们所爱的人在等候着，那边是荣耀的，但我们爱我们的孩子们，我们祈求主啊，为了你的荣耀，你会留住那个孩子的性命。我们作为你的教会斥责那死亡，并说别动，你不能取走那孩子，我们为神国的缘故 来认领他的性命。主啊，求你应允这些事，按照我们的祈求，让他集中罢心，奉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Do we believe?
I have not believed with all my heart. Hallelujah.
I don't know what I.
我们相信吗？如果我不是个基督徒，我真不知道我能做什么。我真的不愿意再活下去了。我只知道，若不是带领其他人得救，活的就没有什么意义了。
Now, tonight we want to just start a little background.
今天晚上我们要先稍微回顾一下上次的课题来作为背景。如果今晚可以的话，我想要阅读这一整章。所以星期天早上，或许我要利用星期天早上和晚上的两次聚会来讲解这个主题，如果没有问题的话，为的是要进入这其中，也就是我要教会所明白的东西。能找到你的位置真是荣耀，除非你真正知道你在做什么，否则你什么也做不了。假设你要动个手术，还有一位刚从学校出来的年轻医生，他以前从来没有做过手术，那会怎么样？然而他年轻英俊，头发梳得溜光，穿得良好，非常整齐等等。他说，我已经把手术刀磨好了，所有工具等都消毒好了，但你对此还是有点怪怪的感觉。我宁愿让一位做过这种手术许多次的老医生来做，我才会愿意去开刀。我想要的不是某个刚从学校毕业出来的人，我想要的是一位有些经验的人来为我开刀。我所知道的最有经验的医生，今天晚上我们可以呼求的就是圣灵，他是神至大的医生和伟大的教士。作为今晚信息的背景，我还是引用星期天的讲章，就是人们拒绝了拥有主的道的撒母耳，而接纳了基士的儿子扫罗。他们拒绝撒母耳，撒母耳代表了圣灵，因为他只说圣灵引导他要说的话。当撒母耳要他们注意这点时，他这样说，记住，我奉主名对你们说的话，主没有一样不应验的。我在你们面前也没有行的不正，没有人能控告我犯了罪。就像耶稣所说的，你们谁能指证我有罪呢？是不是？撒母耳又说，我到你们这里来，没有向你们乞讨过钱财等等，我没有拿过你们的东西，凡我所说的都是为你们的益处，因为我对你们所说的话都是从耶和华口中来的。众人都作证说，这是真的，这全都是真的，但我们还是要一个王，我们要像世界上的其他国家那样。今晚我们要讲解以弗所书，它是新约的约书亚记，它划分产业，并使那些得胜者们各就其位。我们先用几分钟时间讲一下背景，然后才开始阅读经文，从第三节开始。在上个星期天晚上，我们发现神在旧约中应许过以色列人一个安息之地，因为他们已经成了客旅和流浪者。他们是在一块不属于他们的土地上。神借着亚伯拉罕应许了他的后裔必暂时寄居在外邦人的地上400年，并且受苦待，但神借着大能的手必领他们出来，进入一块流奶与蜜的美地。 现在当那应许的日期近了，神就兴起了一个人，把他们带进那应许之地。今晚会众中有多少人知道那个人是谁？对，是摩西。
Notice a very, very, a real type.
注意，摩西非常真实的预表了神赐给我们、带我们进入应许之地的那一位，就是基督。
Now we have a promise.
现在我们也有一个应许。因为给我们的应许是属灵的安息，而给他们的却是身体的安息。所以他们要到一个地方去，在那里他们可以说，这是我们的土地，我们不再是流浪者，我们已经定居下来，这是我们的土地，我们在这里得了安息。我们要种谷物，栽种葡萄园，我们要吃葡萄园的果子，然后当我们离世时，就把它留给我们的子孙。我们可以怎样来谈论有关土地继承的律法，就像拿俄米、路德、波阿斯一样，一切都被赎回了。在以色列中，一位弟兄凡他所丢失的产业，必须有一位至亲者将他赎回来。多美妙！要讲这一点，就是花几个星期，又几个星期，再几个星期，再多几个星期，我们都讲不完这一章。我们可以把整本圣经跟这里串联起来，跟这一章串联起来。我真喜欢查考圣经，我们过去经常这样做，花一年半的时间专门查考一卷书，就那样一直不断地查下去。看，这是一件很大的事，就是基业。作为基业的土地，除了至亲者，没有任何其他人能赎回那份基业。现在让我在这里对你们做母亲的说一个要点，就是我那天晚上所提过的。有多少人为你们家迷失的亲人祷告过呢？好的，你看到没有？瞧，你的基业，看到没有？保罗告诉那个罗马人说，当信主耶稣基督，你和你一家就必得救。如果你有足够的信心让你自己得救，要有足够的信心，不管那个男孩或那个女孩如何的任性，无论怎样，他们都必得救。神总会成就，即使神不得不让他们躺在那里，躺在医院里快死了，他们最终还是会得救。神应许了，那是基业啊！以赛亚说，他们必要在那里，他们的后裔都同他们在一起，在我圣山的遍处，他们不会遭受伤害或被消灭。这是耶和华说的。我这里有一点内容，希望今晚能给你们讲出来。这一点在我心里燃烧着，回头我再来讲这一点。但现在继续往下讲，你们注意到摩西这位行神迹的伟大人物，他带领以色列人经过旷野之地，把他们一直带到应许之地的边界，但并没有给他们分配产业。摩西没有分给他们产业，他领他们来到那地的边界，却是约书亚将地分给他们，对不对？基督把教会带到那地的边界上，在那里他们的产业已应许给了他们，赐给了他们，剩下的只是越过约旦河，但却是圣灵让教会各就各位。今天的约书亚设立教会的秩序，赐给个人恩赐、位置和岗位，他是神的声音，通过已被基督拯救的那内在的人说出来，就是圣灵。你们对这一点明白多少？现在我们要查考以弗所书，同样的，他是在将教会安放在他们所熟的位置上。看，约书亚是把他们安置在实际的土地上，现在圣灵正在将教会安置在其位置上， 在这块土地上，在他们所熟的位置上，给他们分配产业。
Now the first thing he starts off here, he addresses his letter, Paul, which we're going to find out after a while that all this mystery was revealed.
他在这里开始的第一件事，他在信中这样写：保罗。等会儿我们会发现，这一切的奥秘都已向他启示，不是在神学院里，也不是借着哪个神学家，而是一个圣灵的神圣启示，是神赐给保罗的。
Knowing that the mystery of God, he said that had been hid since the foundation of the world.
保罗说，他晓得神从创世以来所隐藏的奥秘，已经借着圣灵启示给他了。圣灵在人们当中使每个人各就有其位，使教会在其本位上。
Now the first thing Paul starts out here to tell the people is to get all.
保罗在这里首先要告诉人的是，把所有的，记住，这信是写给教会的，不是给外人。对于外人来说，这是一个奥秘，是谜语，他永远无法明白，也摸不着头脑，他对此一无所知。
But to the church, it's honey in the rock, it's joy unspeakable, it's the blessed assurance.
但对教会来说，它是磐石里的蜜，是说不出来的喜乐，是有福的确据，是灵魂的锚，是我们的盼望和依靠，是万古的磐石啊！它是一切的美善，因为天地都要废去，但神的道永不废去。但迦南地以外的人对此一无所知，他仍然在漂流。我不是说他不是好人，我没有那样说。
I don't say the man even in Egypt's not a good man, but he, until he has come over into this possession.
我甚至没有说在埃及的人不是好人，但直到他得到了这个产业，才能明白这一点。这个产业，神所赐给教会的应许，不是自然界的一块土地，而是一块属灵的土地。因为我们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那么，因为我们是有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独特的民、蒙召的、蒙拣选的、被选上的、分别出来的，所以外面的整个世界对我们而言是死的。我们是被圣灵引导的，神的儿女是被神的灵所引导的，不是被人，而是被圣灵引导。一切都在爱里，所有都联系在一起了。人们尝试教导这一点已经许多次了，毫无疑问，那些伟大的神学家讲起这点比我要深得多。但我尽力要让你们明白的是这一点，一个在基督里拥有圣灵的人，能够包容犯错误的人，他忍耐、温柔、有耐心，他温柔、谦卑、忠心、充满圣灵、从不消极、总是积极的，他是一个不同的人。而不是像有的人这样说，我们曾经拥有他，只要我们喊叫我们就拥有了，我们卫理公会信徒啊，我们喊叫时我们就在那片土地上了，那很好，没问题，我也相信这个。接着五旬节派信徒出现了，说方言，他们说我拥有了，每个说方言的人都拥有了，我也相信这个，但我们发现许多人仍然没有得到，你瞧，看到没有。 现在他们，我们现在面对这个隐藏的大奥秘，是从创世以来就被隐藏起来的，但如今在这末世却向神的众子启示出来。你相信神的众子要显示出来是真的吗？在我们还没有开始之前，让我们翻到罗马书第八章看一看，让我给你们念一些经文，看看这是不是与我在这里所说的是一致
的。
现在我们来看看罗马书第八章，罗马书第八章第十九节，受造之物切望等候神的众子显出来。怀着切望，整个受造之物都在等候那个显现。瞧，那个显现，什么叫显现？就是使人晓得。整个世界，那些伊斯兰教徒们，他们也在寻找。整个各地，世界各地，每个地方，他们都在寻找。这些人在哪里呢？我们已经有了，一阵大风，已经有了雷鸣电闪，已经有了油和血，已经有了各种各样的东西，但我们没有听到那个吸引了先知的微小的声音。他裹着外衣走了出来，说：“主啊，我在这里。”明白吗？整个受造之物都在叹息，等候神的众子显出来。看，首先，保罗要把教会准确地放在他所熟的位置上。现在，为了明白这个背景，让我们再来读一下奉神旨意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写信给在以弗所的圣徒，就是成圣了的信徒，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有忠心的仆人。现在免得会众忘记这一点，我们是怎么进入基督里的？我们是加入教会进到基督里的吗？我们是认下罪就进到基督里的吗？我们是浸在水里才进到基督里的吗？我们是怎样进到基督里的呢？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说，我们都从一位圣灵受洗，从一位就是圣灵，我们受洗进入那应许之地。在这应许之地，在应许之地里，一切都是属我们的。柯林斯弟兄，你明白了没有？看，应许之地里的一切，当以色列人越过了约旦河进入应许之地时，他们攻克了一切。现在记住，在这应许之地里并不意味着你不会生病，并不意味着你不会有患难，但它的确意味着让这一点深入你们的心，它意味着这地是属于你的，只要起来夺取它。看到没有？当记住，以色列中有人丧失的唯一的原因就是当罪进入了营中，这也是我们能失去胜利的唯一原因，是因为罪进入了营中。什么地方出了问题？当亚干偷了那些黄金和那些巴比伦人的衣服时，罪就进入了营中，这场战斗就出了差错。今晚你给我这个教会这群的人完美的处在神的应许之中，拥有圣灵，在圣灵里行事。我想任何疾病或任何病痛或任何的东西，像这个国家的每个乔·路易斯带着他所有的一切不幸，以及所有能找到的不幸者们，挑战把任何疾病和痛苦带进这个门，他们都必完全健康的离开这里。是的，先生，神赐下了这个应许，唯有不幸的罪会使它失效。好，稍后我们要仔细点讲一讲这个小小的罪是什么。现在看，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有忠心的人，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和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 当我们在基督里，我们就有属灵的福气。在基督以外，我们有的是感觉；在基督里，我们有实在的福气，不是假的，不是伪装，不是做作。但你若试图说自己在应许之地，而事实上并没有，那你的罪就会追上了。首先，你会发现自己只不过是个假装的，如此而已。正如我们在世上所说的，出丑了，你会发现你并不拥有你所谈论的东西。而当你在基督耶稣里，他应许赐给你属天的平安、属天的福气、天上的圣灵，一切都是你的。你在应许之地拥有全部的产业。阿门。多美啊！啊，让我们继续查考。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这里就是教会跌得最惨的地方。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什么地方？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我们发现，回到创世纪，在启示录里，启示录十七章八节，神在创世前就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好，这个字，让我把这节经文读完。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又因爱我们，就按照自己意志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好，我想在预定这个词上停一下。注意，预定不是说我要拣选内维尔弟兄，我不拣选毕勒弟兄，不是这样的。他是指神的预知，他知道哪一个将会是对的，哪一个不对。所以借着预知，神知道他要做什么，他借着预知做出预定，使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使他能够在那将要来的世代里，使所有的一切在耶稣基督里都同归于一。让我在这里为你们画一张图。很好，我们回过头去。我相信那天晚上我稍微讲了一下这一点，讲到了创世纪第一章，第一章二十六节。当时神称自己的名叫主神，用的是以罗、以拉、以罗心这几个字，意思就是自有存在者。除了他，没有任何东西存在，没有空气，没有光，没有星辰，没有世界，没有其他任何东西，唯有神，只有他，以罗、以拉、以罗心。是的，他创造了这一切。在他里面有许多属性，意味着他在这位伟大的以罗、以拉、以罗心里面有一个属性，或者一个，你知道属性是什么？或者让我这样说吧，它就是一种本性。这样解释是要让小孩子也能明白，我也是小孩子中的一个，只能通过这样解释才能明白。在他里面有一个本性，要做一个父亲，但他是自有存在的，还没有任何东西能让他成为父亲。还有在他里面还有别的属性，即他是神，神就是一个被敬拜的对象，但他是自有存在的，以罗、以拉、以罗心， 所以还没有任何东西来敬拜他。
Inside of that, he was a savior. There's nothing lost to be saved.
在他里面，他是位救主，可是没有任何东西失丧了，需要被拯救的。瞧，在他里面，他是位医治者，但是没有任何东西生病需要来医治的，或者说没有会生病的。
Now do you get the picture?
Amen.
现在你们明白了吗？所以他的属性，他的本性产生了今天这个结果。有人说，那么神为什么一开始不阻止这件事呢？他是个心肠残忍的家伙。乔·路易斯就是这样说的，就是判杰克科有罪的那个人，不是吗？他说，神真是个心肠残忍的家伙，根本没有神这回事。如果真的有神的话，他肯定是一个啊，这个人用各种恶名来称呼神。瞧，这只不过是因为他头脑里有许多知识，但他的内心却一无所有。看，原因就在这里，看到没有？神的道在这里说了，神把他隐藏了起来。记住，这些奥秘被隐藏到现在，圣经说，从创世以来，一直在等候神众子的显现，将他们向教会显明出来。哦，多么美妙啊！你明白不啦？现在我要在我的故事上稍微停一下，我要用下面的思路来讲明这一点。记住，从摩西时代以来，从众先知的时代以来，经过所有的时代，他们一直等候着，直到在末后的日子里这些事情的显现。根据圣经所记载，是因为他要向神的众子启示出来。为什么？直到像金字塔那样，就像我说过的，越造越近，越造越近。正如我经常说的，神造了三部圣经。第一部，神把它放在天上，就是十二星座。你们看过十二星座吗？十二星座的第一个座是什么？处女座。十二个星座的最后一座是什么？狮子座。耶稣第一次来是借着处女，他第二次来是作为犹大支派的狮子，明白吗？神造的第二部圣经是在金字塔，是在以诺的时代，人们建造了金字塔，他们测量了那些巨石，我不懂那些，但量那些墙，他们弯着腰用膝盖爬行一段时间，就可以测量墙与墙之间的距离。你知道他们现在量到了哪里吗？刚好穿过王的内室。当这个金字塔往上建时，我们用今天所拥有的一切都无法建造这个金字塔，我们建不了。它像这样往上建，最后建到了一个顶端，而那块石头，人们从未找到那块压顶石，人们从未在金字塔上放过那块压顶石。我不知道你们是否知道这一点，埃及的大金字塔，它上面从未有过一块压顶石。为什么？那块头顶石被弃绝了，基督这块头顶石，瞧，被弃绝了。我们一直在成长，从路德时代、浸信会时代、卫理公会时代、五旬节时代，现在我们来到了盖压顶石的时代。看，我们在等候、盼望那块压顶石降落下来，建筑就完工了。你们没有读过经文说这石头被弃绝了吗？当然，我们晓得这是在讲所罗门的圣殿，但匠人所弃的石头已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我这样说只是给你们勾勒出一幅图画。看，在圣经中我们正生活在末后的日子里，在金字塔的顶部，在十二星座那交错的两条鱼巨蟹座的时代，在狮子座快要到来的时代，在压顶石的时代，也是圣经中神的众子显现出来的时代。瞧，看到我们在哪里了吗？我们正处在末世。有多少人读过这个星期的报纸？赫罗晓夫他们说了些什么？啊，他们准备好了，我们也准备好了，阿们准备好了，这很好。看啊，这是何等的何等的何等的荣幸呢、啊、 这是什么样的时代啊，巴不得基督徒们都能认出我们所生活的时代哈。你怎么想呢？这卷书的作者看到了这个，看到了他在末日将被彰显出来，他叹息等候着神的种子在末日兴起，在这时代的末期带着圣灵的大能把创世以来的隐秘事启示出来传讲出来。现在让我们再回到创世以来来得到启示，看看我们是不是对的。我希望你们不会认为我在冒犯神，如果我称神为爸爸，但我想这样说好让你们明白，爸爸爸爸想得到一些孩子，那么他做了什么呢？他说要有天使，天使就来到他身边啊，这很好，天使敬拜他，于是他就成了神，这是他的属性之一。记住，他是以罗以拉以罗心自有存在者，除他以外没有别的。首先出现的是众天使，众天使所能做的只是敬拜神，他们不会失丧，他们不会生病，他们是不死的生命，所以神无法显示他医治的大能，无法显示他的救恩。于是接着神说我们要造一些可以摸得到的东西，于是他造了地球。当神造地球时，他造了地上一切的生物，后来又造了人。地上出来的所有生物，从蝌蚪或水母开始，它们只是浮在水面上的某种形式的肉体。从那里开始，接下来是青蛙，他们宣称我们所能找到的最低等的生命就是青蛙，最高等的生命是人类。从青蛙到蜥蜴，从蜥蜴一直不断下去，每一次当圣灵开始吹气，生命就出现了，更高级的生命。最后某个造神的形象被造的东西出现了，那就是人。所造的没有一样比人更高级的了，过去没有，将来也永远不会有，因为人是拥有神的形象。瞧，后来人当神造了第一个人，当神造天使时，不，他造了人，神就造男造女，都在同一个构造之中。他既是男又是女，既有女的属性又有男的属性。当神造亚当时给他有个肉体，记住在创世纪第一章里神造男造女，在创世纪第二章里那时还没有人耕地，没有肉身的人，没有能够拿着东西去耕地的人，然而却有一个照着神的形象被造的人。神是个，对，没错，神是个灵，他造了第一个人，他就造男造女。看，神造的第一个人，记住，所有这一切都已在神的思维里。星期天晚上我讲到了这一点，一句话是一个思想的表达，神想到他怎样成为神，怎样受敬拜，怎样成为医治者，怎样成为救主。他一旦把话说出来，事情就永远的成就了啊！巴不得神的种子现在就能像那样紧紧的抓住这道。当神说出一句话，就永远的成就了，绝对的。他也许等了，年代学家这么说，说考古学家或者其他什么人等等，他们声称这世界可能有几千万年了，我不知道。他可能有几万亿年了，我不知道他有多久了。神是超乎时间的，他说话之前和他说完了话没有少一分钟，他仍然是神，他是不受时间限制的。直到那天晚上，应该说是那天早上，我才知道是这样的。永恒没有昨天，没有明天，全都是现在。你注意到我是这个词吗？不是我过去是或我将来是，而是永恒的我是。看，我是 永远是这样。可是神想要把一些东西创造在时间的领域里，他要造出一些东西来敬拜他，因为他的属性促使他这样做，然后他就造了人。这个人他看起来很孤单，所以为了显明神伟大的思想，就是神所构造的基督与教会的图画，神没有拿一块不同的泥土造一个女人，而是从亚当身上取出一根肋骨，从亚当的灵里取出女性的灵，把它放在这根肋骨里。当你看到一个男人举止像个女人，肯定这里面出了什么问题。当你看到一个女人想要像男人那样，肯定也出了什么问题。看，肯定出了问题。他们完全是两个不同的灵，但在一起他们就成为一，这二人成为一体。所以神造男造女，他们永远不会变老，永远不会死，不会衰老，永远不会。他们吃喝睡觉就像我们一样，但他们从来不知道罪是什么。现在我要跳过这一点，以后有时间才讲蛇的后裔。他们要求我收回我所传讲的蛇的后裔，让我看看哪个人能来指出给我看另一种解释，这就是我想要知道的。是的，但后来在这一切之后，当罪介入时发生了什么呢？在遥远的太空，在几百万亿英里远的地方，有个这么大的一个空间，那里是完美的神的爱。每次你朝这边走一步，他就窄了一个英寸，那你就知道他到达地球时会有多么小。那是影子的影子的影子，这就是你所拥有的，也是我所拥有的。那是神之爱的影子的影子的影子，在你里面有样东西。这里每位过了20岁的女人里面都有样东西，这里每位过了20岁的男人里面都有样东西，就是渴望留住青春。你只有5年，就是从15岁到20岁，过了20岁你就要开始死亡了。但从15岁以下，你只是一个少年，然后你一直成熟到了20岁，过了20岁啊，你说我的身体仍然一样棒，你只是这样说，但事实并不是这样。你正在死亡，正在逐渐的衰败。不管你做什么，神让你的青春到那个年纪为止，但那以后你就开始死亡。怎么回事呢？你开始死亡，但你里面有个东西说，我要回到18岁的样子。现在我要问你一件事，如果你是500年前出生的，你一直保持18岁直到今天，那会怎么样呢？你就成了古董，你的思想都是500年以前的。在那些清教徒祖先们来到美国之前，你就是一个带着那种思想的年轻的女士，你还不如自然变老并死去，好过活他500年一直到今天。看，肯定会出什么问题。你说，可是我现在感觉非常好啊，伯南罕弟兄啊，我才18岁，我才16岁，感觉很好。亲爱的，让我告诉你一件事，如果你妈妈现在不在教会里，你怎么知道她此时还活着呢？你怎么知道你的男朋友或女朋友几分钟以前没有意外的死亡呢？你怎么知道明天早上你的家里不会成为一具尸体呢？你怎么知道今天晚上你会活着走出这间教堂呢？一切都是如此的不肯定，没有任何事情是肯定。不管你是15岁、12岁、19岁、75岁或90岁，一切都是不肯定的。你不知道你处境如何，但你仍然盼望回到15岁、18岁去。是什么促使你那样想的？如果你回到18岁，一直保持那样，从不生病，也从来不死，你总会有其他年代的人跟你在一起，因为你活得比别人长，人们会一代接一代的继续下去，你就成了老古董，你倒不如跟他们一起变老。但有个什么东西呼唤你回到那里去，这就是那一点 神之爱，那一点影子使你在天上有某种东西。
在
那天晚上，应该说是那天早上七点钟的时候，因他的慈爱和恩典，圣灵带我离开了这个身体。我相信是是或不是，我不说。我进入了那片土地，看见了那些人，他们全都是年轻的。我见到了一生中所见过的最好看的一群人。他对我说，他们一些人曾经是90岁，他们是你带领信主的。难怪那些人都喊着我的弟兄，我的弟兄。看，那是一个属天的身体。我们死后，我们不是变成一个虚幻的东西，而是拥有一个身体。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死了，如果原子弹此时就把我们炸死了，5分钟后我们就会彼此握着手，互相拥抱着，叫喊着，又跳又笑，将荣耀归给神。是的，先生，坐在这里的斯宾塞弟兄和姐妹，我猜他们是这里最年长的一对夫妇，也将会变成18岁20岁。内外弟兄将会是一个年轻人，我也将会是一个小伙子，我们都将变成。这完全是真理。我们这地上的帐篷若拆毁了，我们已经有另一个在等候着。在自然的生产中，当婴儿从母亲身上落地后，他的小身体蠕动着，蹬着腿等等。你们年轻的妇女，请原谅我这样的表达。他这样做是那有生命气息的肌肉在抽动的。当他来到地上时，首先是开始呼吸，同时有一个属灵的身体立即就进入那个婴孩里面。他本能的歪着小脑袋靠在母亲的胸脯上开始吃奶。如果他不吃奶，那奶汁甚至不会分泌出来。你曾注意到一个小牛犊吗？当他生下来后，他一有力气就会站起来吗？谁告诉他的？他直接走到母牛的身边，开始到处拱，开始吃奶。啊，是的。因为当在属地的身体来到世上的时候，就有一个属灵的身体在等着他。一旦这个啊，哈利路亚，我们这地上的帐篷若拆毁了，另有一个正在那边等待着。我们一夸出这个身体，就迈进那个身体。那个身体不想喝一口凉水，不需要喝水，那身体不需要吃。他们不是出于在地上的尘土，但他们是一样的真实，能够感觉握手，只有爱，一切都是完美的。那个身体正在彼岸等候的，这是他的一部分。身体有三个部分。
You begin your eternal life right here at the altar. Here's where you start eternal.
你的永生就是从圣坛这里开始的，这里是你开始永生的地方啊！ You 就在这里开始永生的，然后你重生了，成为神的一个儿子。然后，当你死的时候，你就开始，当死亡临到这个身体的时候，心脏停止跳动。肉身生命的轮子开始停止不动，那个影子的影子的小影子，眨眼之间就成了影子的影子，接着它成了影子，再接下来它变成了一小股水流，然后又变成了一条小溪，然后又变成了一条河流，然后又变成了海洋。不一会儿，你就站在你所爱的人的面前，他们站在彼岸，披戴着属天身体的外衣，你们彼此认识，彼此相爱，你又转变成一位年轻人或一位年轻的女士，一点没错。这身体在那边等候着，直到主耶稣的到来。有一天，他那荣耀的身体，现在记住，那是个属天的身体，不是个荣耀的身体，是属天的身体。有一天，那个属天的身体要同耶稣一起离开天上。我告诉你们一件事，帖撒罗尼迦后书第5章，或者是帖撒罗尼迦前书第5章， 不是前书就是后书。我告诉你们，论到睡了的人，我不愿弟兄们不知道，恐怕你们忧伤，像那没有指望的人一样。我们若信基督死了，并且在第三日复活了，那已经在基督里睡了的人，神也必将他们与耶稣一同带来。我们现在照主的命令告诉你们一件事，我们这活着还存留到主降临的人，断不能在那已经睡了的人之先或妨碍他们。妨碍这个词很恰当，因为主的号要吹响，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这些属天的身体降下来，穿上地上的荣耀的身体，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在一霎时乍眼之间改变，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从今以后，我不再喝的葡萄汁，也不再吃，直到我在我父的国里同你们喝新的那日子。这是说婚宴。在三年半里，敌基督将结束他的统治，整个世界被毁灭了，犹太人被呼召出来，约瑟与外邦人不与犹太人相认。记住，当约瑟和他的弟兄们相认的时候，没有一个外邦人在场。当他派人，你们知道这个故事，约瑟在各个方面都是基督完美的预表。当约瑟派人去叫他弟兄们来时，他们都来了。约瑟一看，看见了小便雅悯，看见弟兄们都在那里，于是他们说，这个人我们不该杀了我们的弟弟约瑟。犹太人这才明白他们犯了一个错误，现在当基督当他开始与他们相认时，约瑟情不自禁几乎哭了。他打发他的妻子孩子所有卫兵和其他人离开，叫他们回到宫里去，一点没错。然后只有犹太人在场时，约瑟说，我是你们的弟兄约瑟，我是你们的兄弟。他们便扑倒开始颤抖，说现在完了，我们知道我们要得报应了，因为我们杀了我们的兄弟。我们说我们杀了自己的兄弟，现在他是这个伟大的王。约瑟说，神这样做是为了一个目的，是要保全性命，这正是神这样做的原因，为了救我们外邦人。但外邦人已在宫殿里，哈利路亚，被弟兄们所弃绝。约瑟娶了一个心腹，并且这心腹是外邦人，不是犹太人。是的，现在我们怎么样了？当我们穿上这荣耀的身体之后，在那将要来临的那个伟大时代里，那时这荣耀的身体，这属天的身体已经变成荣耀的身体。你们现在明白了我的意思了吗？那时我可以走过去说，那位弟兄，让我给你们示范一下啊！我说，休姆斯弟兄，我们今天早上到那里边去见爸爸，他是神，我们现在认识他，他是救主，他是医治者。从来没有罪这种被造物，这听起来很别扭，不是吗？罪不是一个被造物，是的，先生，罪是歪曲，只有一位创造主，就是神，罪是公义被歪曲了。什么是奸淫？正义的被歪曲了。什么是谎言？真理被歪曲了。确实如此。什么是咒诅的话？是神的祝福被转变成了咒诅神的话，不再是祝福。罪不是一个被造物，罪是歪曲，所以撒旦不能创造罪，他只能歪曲神所创造的，绝对是这样的。死亡只是生命的歪曲。看，注意这点，注意这个。然后我就走上去，我说，休姆斯弟兄，你和我还有毕勒弟兄，还有几个弟兄，我们去阿爸父神那里去，比方说让我们去旅行一下。你们都喜欢山，当你是的，我们都很喜欢。 啊，在那个新世界有绵延几百万英里的高山，去吧，到那散散步吧。我必须每天太阳升到高处，我必垂听你们。他们正说话的时候，我就垂听。以赛亚书第65章，没错。你知道，我正从那里走过，我们大家都从那里走过，可能花了500年时间。它只是一段小旅行，或者是100万年，这也没有什么差别。看，这听起来很疯狂，但却是真理。看，它是真的真理，因为在那里没有时间，它是永恒的。当我走到那里，我从那里往前走，你知道我在那里遇见了谁吗？我说，哎，这不是乔治亚布鲁斯姐妹吗？哦，乔治亚姐妹，已经很久没有见到你了，但她看起来还是那样。瞧，她可能已经有1000万岁了，但她仍然像过去一样年轻。他正在给什么东西挠痒呀？我往那里看，是西塔，是那只狮子。我说，西塔，你今天早上好吗？没。西塔，那个狮子就像一只小猫啊。我去到那里跟几个在花丛中的姐妹们聊天，我们在那差不多有500年了。瞧，正到处看，哈哈，这听起来有点疯狂，但确实真理，绝对没错。这正是神的意愿。好，神祝福你的心，乔治亚姐妹，不会再有伤害了，再也不会了。黄昏的时候，我们要到山顶上去，说啊，阿爸父神呐、啊，我曾失落过，啊，我曾处在罪的粪坑中，阿爸父神呐、啊，是你拯救了我。那些要这样表达的人，都被认为是疯子。瞧那首。哦，神的爱诗歌的最后一节是作者写在疯人院的大墙上，他竭力要表达神的爱，神怎样降卑来拯救罪人，他怎样行事，是他的爱促使他降世来拯救你我。谈到敬拜神，天使对此无法理解。说到敬拜，天使只知道站在那里，前后交叉的山洞的翅膀喊着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但是啊，求神怜悯，当我知道我曾失落，今被寻回，我曾死去，今又复活，这就完全不一样了。啊，神哪、啊、我本是个罪人，本来是在粪坑中，本来是在垃圾堆里。让我们看看世上的生活所能给你的最好的是什么。你们去过这里的高露洁垃圾场没有？那是我所去过的最臭的地方。哦，那些烟闻起来简直让我恶心，在那令人恶心的臭味中，就像喝了蓖麻油，整个胃都要翻出来一样。看，真是恶心到了极点。老鼠在你身上乱窜，想要咬你，这就是那最好的生活。后来，有人伸出手来把你捡起来，你老迈无助，帮不了自己。他把你捡起来，把你转变成18岁的男孩，把你放在山顶上，在最健康的状态里。啊，像那样呼吸新鲜空气，喝一口清凉纯净的水，你还想再回到那个垃圾场去吗？不，绝不，永不，绝不再回到那个垃圾堆里去。好、哦，朋友，这就是那个意思，这就是那个意象，或者说被提到那里的意思，就说是意象吧。我说那是意象，因为我若说那是被提到那里，恐怕会伤到一些人，但这就是他的本意。看，这就是神所做的，要把他的儿女带回来。那么这些人是谁呢？他们是怎么？这些人做了什么事使他们配得这些呢？是什么使他们这样呢？
He saw that Lucifer would do that if he created this. He had put him on a free moral agency, that basis, and you're still there. That's right. The tree of right and wrong set before every one of us. You make your choice. And Lucifer was the first one to take the wrong road. And he began to draw after him. Hoggish. Trying to take all for himself. Try to override somebody else. And that's where it started. Now, listen to this. That's where sin began.
神在起初，在天使被造以前，有多少人知道神是无限的？你们三位一体论的弟兄，我不是想要伤害你们，但我要奉神善道的名说，你怎么能把耶稣当作是与神自己分开的另外一位呢？如果耶稣叫另一个人去，让他受死，然后来救赎这个人，那么耶稣就不是公义的神了。神行拯救的唯一方法就是自己来代替这个人，神成了肉身，以便他能尝到死的痛苦，把毒钩和死亡从我们身上除去，叫我们可以被他自己所救赎。这就是神为什么要如此的受敬拜。耶稣是一个人，肯定是的，他是一个人，由童女玛利亚所生，但在他里面的圣灵是无限的神，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他里面。他是耶和华以勒，他是耶和华拉法，他是耶和华马拿西，他是耶和华我们的盾牌，我们的医治者，他是阿拉法，是欧米伽，是起初，是末了，他是首先的，是末后的，他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他是大卫的根，又是他的后裔，是明亮的晨星。瞧，他是一切的一切，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他里面。死亡一直都有一根钉人的刺啊！魔鬼说，我抓到你了，因为你听从了我，我要钉你，把你放入坟墓，绵羊的血根本帮不了你，那不过是动物的血。但神在他的智慧中知道有一羔羊要来，是创世以前被杀的。是的，先生，他等到那个时刻，等到日期满足的时刻来到。在有一天，这羔羊他来了，甚至撒旦也被弄糊涂了。撒旦打量着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就做这件事吧，你若是神的儿子就行一件神迹，让我看看你行吧，让我看你能行神迹吧。我要蒙一块布在你脸上打你，你若是先知就告诉我是谁在打你。我不信，我不信你是那个人。你若是，就明明的告诉我们吧，你是或者不是，看诸如此类的事等等啊、哦，告诉我们你是谁。他并不开口，哈哈，哦，那时他真是蒙蔽了撒旦的眼睛。耶稣看着门徒说，我可以向我父求，他就为我差遣十二营的天使来。比拉多没有听见这话，你知道，你若是，你若是、不可能是他。瞧，你看他在流血。嘿，你们几个士兵过去吐口水在他脸上，吐口水戏弄他，拔他脸上的胡子。啊，他不是，不，不可能是他。我要把我的毒刺砸进他里面去，我要把他挂在那里。现在你已经在我手中了。他最后喊道，以利，以利，我的神，我的神。那是一个人的喊叫，为什么离弃我？在克西马尼园，那恩高离开了他。你知道，他必须像一个罪人那样死去。他像一个罪人那样死去，你知道这点，不是因他的罪，而是因你我的罪。就在这里彰显了神的爱，他就这样担当了我的罪啊！哈利路亚，他就这样担当了我的罪。这就是他，他没有开口。撒旦说，你知道，我相信他不过是个普通人，不是童女所生的，所以我要把我的毒刺砸进他里面去。撒旦过来了，把他的毒刺扎进了他里面，但是这次他盯错了人，他的毒刺那时就留在耶稣身上。从那以后，他就再也不能盯别人了，他的毒刺留在那里。耶稣在第三日复活，他说，我曾死过，现在又活了，直活到永永远远，并且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是的，先生，撒旦没有看出他是谁，因为我活着，你们也要活的。将来如何还未写明。有一天，就是耶稣升到了父那里30天以后，他又返回来。有人说，哦，他一定是个鬼魂，他一定是那个人的鬼魂或者什么。你看见他，你看见的只是个异象。不，他是真正的耶稣。多马说，让我看看他的手以及其他的，我就可以告诉你他是或者不是。耶稣说，我在这里。各位，你们这里有鱼和饼吗？给我一个三明治。他们就给了他一个三明治，他就站在那里吃了。他说，看， 一个灵魂能像我这样吃东西吗？一个灵魂能像我这样有骨有肉吗？看到吗？他说，我就是他，我就是那位。保罗说，我们将有一个什么样的身体还未显明，但我们知道我们必有一个像他一样的身体。什么？耶稣有没有过那个道的形体呢？有，先生。当他死了以后，圣经说他是个人称代词，他去到阴间传福音给那些在监狱里的魂听。哈利路亚。他是如何做到的呢？他有感觉，他有听觉，他能说话，他带着那样的身体传道，就像那天晚上我所看到的那些荣耀的身体一样，他向阴间的魂传了道，就是那些在挪亚的日子神宽容等待的时候不悔改的人。但他在复活节复活了，那个身体必不会见朽坏，因为先知大卫预先看见，就说，我必不将他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我的圣者见朽坏。哎呦，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因为他必不将我的魂撇在阴间，也不叫我的圣者见朽坏。在72个小时开始出现朽坏之前，那个道的形体，那个身体，去向那些在监狱里的魂传道，就是那些在挪亚的日子里神宽容等待的时候不悔改的人。那个身体复活了，必死的穿上了不死的，他站在那里吃喝，并告诉我们他是一个人。哈利路亚。我们将要那样见到他，埃文斯弟兄。那时他要坐在大卫的宝座上，哈利路亚。那时我们要上去下来，我要跟你们一同旅行，用100万年的时间穿山越岭。瞧，其实也就几天或者几分钟，我们就到了那边，大家围坐在那边。到了吃饭的时候，你知道，接着伍德姐妹说，我说，伍德姐妹，瞧，这段时间你到哪里去了？我没有看见你，在我看来好像有15分钟了。伍德姐妹说，不，那是2000年前的事情了，伯南汉弟兄。是吗？你感觉怎么样啊？你的感觉当然好极了。我说，弟兄们，到这里来，弟兄，我亲爱的弟兄，我要给你们看一些东西。这里有个泉水，是你喝过的最好的泉水。还有啊，我们要喝一口清凉可口的水。我要伸手摘一大串的葡萄，然后大家就一起坐在那里吃。那不是很美妙吗？的确，就是那样，就是那样。我们怎么会有这样的理解？我们怎么知道这一点？神在创世以前就预定了我们。谁？那些在应许之地的人，就按着自己一直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叫我们能像他所说的那样称赞他。他就是神，我们要称赞他，使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这恩典是他在爱子里赐给我们的，在基督里我们蒙了悦纳，我们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 SINS 过犯得以赦免。我都回到儿子的名分这主题上，但我想在过犯这点上停一下。你注意到过犯这个词吗？你知道神并不因罪人所犯的罪而惩罚他吗？神惩罚他是因为他是个罪人。如果一个罪人抽雪茄，神并不因此而惩罚他，他本来就是个罪人嘛，明白吗？明白吗？他并没有更多的罪，罪人没有更多的罪，他本来就是个罪人嘛，明白吗？他没有更多的罪。但你们做基督徒的，你们有过犯。你注意这里，保罗是对教会说话，不要保持教会走正路，明白吗？明白吗？过犯得以赦免，过犯 SINS， 我们有过犯，但罪人本来就是罪人 sinner， 神不会赦免他。你说，瞧，那个人出去开枪打死人了，你怎么看这个事？那根本不关我的事，我不是改造者，我是个传道人，法律会管那件事。他们是改造者，他们说，你说他犯了奸淫，那取决于法律，那是他跟法律之间的事。我不是改造者，我不是改造人的，我是要叫他们悔改信主，我是个传道人，明白吗？我的任务是使他们归向神。如果他犯罪，那是他的事，因他是个罪人， 神在更高的标准上定他的罪，他本来就是个罪人，一开始他就被定罪了，他没有根基，他无立足之处，他本来就是个罪人，他没有更多的罪，他本来就是个罪人。你不能走到外面说这一部分是夜晚，那一部分不是夜晚，不，全都是夜晚，全部都是夜晚，这是神说的，没错，他本来就是一个罪人，就是这样。看，他做了这事，这一部分是夜晚，而那一部分是明亮的夜晚。我知道你的意思，但他们全都是夜晚，就是这样，看到吗？我不能说这里有这么多是光，是的，它都是光，它是光，你说不出光有多少，明白吗？但如果它里面有一个黑点，那么里面就有黑暗。所以过犯 ,S-I-N-S, 这过犯，我们的过犯借着他的什么得以赦免呢？他的血，宝血，乃是照他丰富的。我们怎么得到他呢？是因为我们配得吗？我们做了什么事叫我们的过犯可得赦免呢？照他的什么？照他的丰富的恩典。啊，主啊，我手里没带什么来，我什么也不能做，没有一件事是我能做的。看，他预定了我，他呼召了我，他拣选了我，我没有拣选他，是他拣选了我，是他拣选了你，是他拣选了我们大家，我们没有拣选他。耶稣说，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了你们。他说，若不是我父先吸引人，就没有能到我这里来的，凡父所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除了那灭亡之子，没有一个灭亡的，好叫经上的话得到应验。你看到没有，这里说凡父所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时间是不是太晚了？我还没有讲完这点呢，我还没有开始讲这点呢，我要快点，我要在这里讲一些东西，要赶紧，我们现在就快点讲。我要回到儿子的名分的主题上讲一会啊，你们能宽容我一会吗？让我们讲这点。这里有些人是从大老远的乔治亚州来的，只为了听今晚的讲道，愿神祝福他们的心。好，你们从乔治亚州、德克萨斯州来的弟兄们，不管从哪里来的，请听这第五节，让我们在这一节上多留一会儿。预定我们得，这里的得这个词，得这个词是什么意思？它是指我们正走向什么东西，去得。我正走向那泉源，我正走向那椅子。兄妹弟兄，你明白了没有？我正走向那桌子。就按着自己意志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有多喜悦？是谁的喜悦？谁的良善？是他自己的，是他自己意志所喜悦的。那么什么是得儿子的名分？好，现在让我来讲这一点。我不知道是不是我没有时间全部讲完它，但我还是要讲它。要是有问题，稍后你们可以在我其他时间讲信息的时候问我。听着，你得儿子的名分不是在你出生的时候，你得儿子的名分是你的定位。当你重生时，我相信是在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十七节，当我们由神的灵重生时，我们就是神的众子，我们是已被预定的。注意，这就是我尽力要你们明白的，你们这些在末日神的众子，明白吗？是要看到吗？我们是被预定要得儿子的名分。看，就是这样，这就是让五旬节派信徒受到伤害的一点。他们说，我重生了，赞美主，我得到圣灵了。很好，你是神的孩子，没错，但这不是我所要讲。看，你被预定得儿子的名分，得儿子的名分就是给儿子定位。我离话筒太近了，因为贝奇曾告诉我，我离话筒太近了，你们后面的听不清。我是看一个孩子。有多少人知道旧约里关于得儿子名分的规矩？当然你们已经注意到了，一个儿子出生了，我相信是在某篇讲道里我讲过的， 篇是哪篇讲到你记得吗？他录在磁带上。哦，是哪一篇？我讲到了得儿子的名分。哦，是的，我知道了，是你们要听他，你们要听他那一篇，我讲到过得儿子的名分。在旧约里，当一个孩子生在一个家庭里，他生下来就是一个孩子，因为他是由他父母所生的，他是这个家庭的儿子，是所有一切的继承者。但是这个儿子得由师父来教养。加拉太书第五章第十七节到二十五节。好的，他由师父、抚养者、老师等来教养。比如说我若生了一个儿子，也就是说我是一个父亲。这就是为什么在英皇钦定本圣经中很多人觉得不可思议。他说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房子，一个家有许多房子。瞧，其实在翻译英王钦定本圣经的时候，一个家的意思是指一片领地的，在我父的领地上有许多房子，不是一个家有许多房子，而是他被称作这一片领地之父。这样翻译是很符合圣经的，圣经所说的就是这样。一个父亲拥有几千英亩的大农场或别的什么，他有一群人住在那里，他雇了一些帮手住在这里照看羊群，也雇了一些人在这里照看牛群，他雇了一些人去到100英里远的高地牧场，也雇了一些人在那里照看山羊，他还雇了一些人照看骡子和其他的牲畜等等。他有一个伟大的王国，他骑上驴子骑到每个地方查看他们办理的怎么样，有剪羊毛等等的事。他没有时间，我若离开这个话筒你们就听不到，我尽量站在这里，你们现在能听得清楚吗？注意，他骑着驴出去，尽量的要照看好他的王国。现在他想要那个儿子要成为他一切产业的继承人，他是继承人。当我们借着耶稣基督生在神的国度里，我们就是天国的继承人，与耶稣同为后嗣，因为他代替了我们的位置，他代替了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可以成为他的义，明白吗？他成为我，好叫我可以成为他，看到没有？与他同为后嗣。是的，记住，这是给你们每一个人的。现在记住，神预先知道你会来到这里，就预定了你。明白的人请举手。神借着预知预定你来到应许之地。今天基督徒的应许之地是什么呢？如果你知道请举手。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并一切在远方的人。在末后的日子，神说，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你们的儿女要，在以赛亚书第28章第18节说，他命上加命，律上加律，这里一点那里一点，善美的要持守。主要借结巴的嘴唇和外邦人的舌头对这百姓说话。这就是安息，是主说他们要进入的安息，安息之地。这些话他们却不肯听，反而摇着头走开了，不肯听从，不是吗？正是如此。那是什么？完全跟那些人一样，他们从迦南啊，不是从埃及地出来，一路穿过旷野来到了边界，他们近的已经可以尝到那地所出产的葡萄了。弟兄瞧，有些人要我收回关于希伯来书第六章的说法，我怎么能收回呢？那些是边界信徒，他们永远不能过去，他们不可能过去。耶稣说的，他们说我们的祖宗在旷野吃过马呢。耶稣说，但是他们每个人都死了。那种不信使他们与神隔绝，他们每个人都死了，没错。耶稣又说，我是由神那里 从天上降下来生命的粮，人若吃了这粮就永远不死。没错，是的先生，谁若吃了这粮就有永生。我是伊甸园里的生命树。你看这些人已经走得很近了。看，如果你注意到希伯来书第六章，我不是要重复再讲，在希伯来书第六章里，这些人曾经是有份的，走到那么近，并尝过天恩的滋味。他们围坐在那里，他们看见医治的事发生，他们看见人们拥有神的大能，他们看见生命得到改变，但是他们却不参与。是的先生，是的先生，他们觉悟来世的全能，若是离弃道理，就不能叫他们重新懊悔了，因为他们把神的儿子重定十字架，将那使他成圣之约的血当作平常。你说我属于一个相信成圣的教会，就目前情况来说那很好，但你走得还不够远，明白吗？是的先生，旷野的路程使他们成圣。是的，的确如此，他们在那里有铜蛇、铜坛及其他等等，成圣了。但他们进入巴勒斯坦地是为了得安息，没有查考一下希伯来书第四章，难道他没有说有另一个安息吗？神造了第七天，在第七天赐给他们安息。另一处他提到一个安息，说在大卫的书上，今天后来神赐给他们另一个安息，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要进入这个安息，对于我们已经进入了这个安息的，乃是歇了自己的功，正如神在安息日歇了他的功一样。肯定的，这就是你的安息。安息，这就是你在应许之地真正的安息。圣灵是神给人的一个应许。为什么人们想要那些受过教育学者式的传道人呢？因为那样的传道人允许女人穿短裤、剪短发、涂口红，允许男人赌博、喝啤酒、说脏话，并且继续他们这样的行为，还称他们自己是教会的成员。看，他们会接受那样的东西，却拒绝圣灵的引导。啊，圣经说，神的道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骨头与骨节都能刺入、剖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我们若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神的爱就不在我们里面了。耶稣说，被招的人多，选上的人少，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到的人也少。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到我这里来，在天国里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一同坐席，唯有本国的子民竟被赶到外面去。他们说，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做这事吗？我们不是传了道吗？我们不是某某博士、某某牧师吗？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我不认识你们。不是，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都能进天国，唯有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就是这样，要进入这个应许之地，我们如何进去呢？我们是被预定进入的，教会借着神的预知，以预定得到什么呢？得到他的尊贵，借着他的恩典，得到荣耀和敬拜，并神的荣耀。阿爸父神，起初他坐在那里，独自存在，周围什么也没有，他需要有东西来敬拜他，所以他在创世以前就预先知道，并预定了一个教会，把他们的名字记载在羔羊生命册上。那羔羊是在创世以前就被宰杀了，使他们可以在末日显现，归荣耀与颂赞给神，使一切都归入这个人基督耶稣。啊，荣耀，这就是了，他就在那里。我的弟兄姐妹，绝不要偏离这一点。神借着他拣选的恩典呼召了你，神借着他拣选的恩典使你成圣，神借着他拣选的恩典和能力给你施洗，并把你放进那块安息之地。那些进入这个安息的人不再误入歧途，他们歇了自己的功，正如神歇了他的功一样，他们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生命树在他们里面开花， 他们有忍耐、温柔、良善，从信心而生的忍耐、信实、温柔、恩慈等等。生命树在他们里面开花，因为他们的盼望锚定在基督耶稣里，有圣灵作证，神迹奇事随着信徒们，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他们出去，他们医治病人，他们赶鬼，他们说方言，他们看异象，他们与神同行，他们跟神交谈，魔鬼不能动摇他们。他们很坚定，仰望，他们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就是基督耶稣从上面而来的呼召。他们就是这样，他们就是这样，这就是那教会。他们怎么到达那里的？你不能说啊，主啊，你知道有一天我开始抽雪茄，我跌倒了，然后我想我啊，不，不是这样的，是借着预定能呼召我们。当我们跟从他时，我们这样说：神呐、啊，我们本是失丧的，该灭亡的，我们根本就没有想过要救自己，我们的本性就是猪，我们从一开始就是猪。你去到猪圈，看着一只老母猪，说：嘿，很对，猪老太太，我告诉你一件事啊，你喝污水是不对的。他会说：看到没有，这就完全跟你想要救自己一样的荒唐。确实如此。你说，女士，你不该穿那种衣服，你应该穿的端庄，你应该这样做，你不该去，你不该参加那些桥牌 party， 你不该抽烟，你不该做那事，先生，你不该那么做。他也会说，我就属于这个，他们就只知道，我要让你知道我跟你一样好。看，他们拒绝圣灵的引导，因为圣经说了，你若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神的爱就不在你里面了。什么使他们变得特别？你们是圣洁的国度。你做了什么？你从那块土地出来，你进入了另一块土地。你怎么去到那里的呢？那是应许之地。什么样的应许？神说，在末后的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我们都从一位圣灵受洗，进入这个应许之地。阿们，弟兄姐妹们，哈利路亚！存着一颗清洁的心，没有嫉妒，没有憎恨，什么也没有。我不管，若有哪位弟兄迷失了，无论他做了什么，你会去把他追回来。不久前，有位弟兄迷失了，我去追他回来。一位年轻人对我说：“让那坏蛋去吧，不要管他。”我说：“如果我到了一个地步，我的心不再关怀我的弟兄，那么那就是我要去祭坛悔改的时候，因为我从恩典上坠落。”我说，只要他身上还有气息，我总会在什么地方把他追回来的。是的，先生。结果我追回他了，哈利路亚，把他带了回来。是的，先生。现在他已经安全地回到了羊圈。是的，先生。否则他绝对会像世人一样堕落了。不久前，我见到那个可怜的妇人坐在那里。这之前，警长打电话给我，说：“瞧，他应该穿上约束衣，他已经精神失常了，他大脑不正常了。他们把他关在一个旅馆里，他们要来这里。”我说：“没问题。”警长说：“嘿，比尔，我跟他很熟的，我还是孩子的时候就认识他了。”他说：“要不要我帮你什么忙啊？”我说：“不用。”他说：“你能帮他吗？”我说：“我不能，但神能。”我说：“请等我一会儿。”于是，他们把他带来。不久，他就平静地离开了。那是什么？我们发出了一个祷告，把他追回来了。啊哈们，他是那么的。他们说：“你要我们找一个医生吗？”对他丈夫说：“你要我们去为他找个医生吗？”他丈夫说：“医生无法为他做什么。”没错，他疯了，医生拿他没办法了。又说：“我们唯一的希望就是去那。”他丈夫说：“比尔，我不明白这事。”我说：“我不指望你明白，瞧，不指望你明白，但是。”啊，我也不明白啊。是的，但是弟兄，在天上的神，很久以前我也走偏了路，有样东西来追我回来。阿们，不是因为我想要回来，而是因为有样东西来追我回来。因为在创世以前，神就预定了，哈利路亚，我们是属于他的，也得着他的尊贵与荣耀。听着，他预先所知道的人，他就怎么招他们来，对吗？他呼召了你吗？是的， 为什么他呼召你呢？因为他预先知道你，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又招他们来，所招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对不对？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阿们，这是圣经说的。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招他们来，每个世代都是如此。所招来的人已经叫他们得了荣耀。什么？现在让我读这节经文。好的，就按着自己意志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使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你们明白了吗？使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使他可以坐在那里，以致永恒的时代向前转动时，他的儿女会喊道：阿爸父，阿爸父。那些天使说，他们在说什么？他们在谈论什么？这一点在那个浪子的比喻中完美的展示出来了。我失落了，这是我的儿子，他曾经失落，现在找到了。他曾经死了又活了过来，把肥牛犊牵来，让他穿上最好的袍子，把戒指戴在他指头，让我们难怪当他们看到神的救赎计划时，诚心一同歌唱，神的众子也都欢呼。神在创世以前就把你名字记在生命册。现在你说加尔文相信类似的事，我不相信加尔文。加尔文是个杀人犯，加尔文因为有人奉耶稣的名施洗就把他处死了，他是一个坏蛋，他自己也需要悔改信主。是的，先生，但他在一些事情上的观点是对的，但他的行为，一个人因那样的事而杀人，太可怕了，那是犯罪。是的，这恩典是神用诸般智慧聪明充充足足赏给我们的。啊，等一下，我还没有讲得儿子的名分，是吗？我太迟了吗？我们看看这上面的终极点了，我们还有多少时间？好的，为了那些大老远来的人，我们再讲十分钟。看看得儿子的名分，让我给你们看是怎么回事。一位父亲有个很大的王国，他到处巡逻啊，他生了一个儿子啊，他太高兴了，他就是神。那么你知道这位父亲怎么做吗？他找来最优秀的教养者师父。你知道师父是什么？不是吗？就是教师。他到全国去找所能找到的最优秀的教师。讲完这个我们就要结束了，听着。他找到了所能找到的最优秀的教师，他没有随便去找一个无赖，因为他要他儿子成为真正的男子汉。你不想让你的孩子那样吗？肯定想，把最好的给他们。是的，先生。那么一个平凡的人都会这样想，你想神会怎样为他的儿女着想呢？让他最好的给儿女。所以他要找一个诚实的教师。看，他不想要这样的人，说：听着儿子，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吧，亲爱的。是的，当爹的，你儿子一切正常，真是个好孩子。他因此就得到表扬和荣誉。不不，那样的教师马上就要解雇，肯定的。神要找一个诚实的教师，如果那个儿子行得对就告诉他，如果行得不对也告诉他错在哪里。世上的一位父亲尚且这样想，难道你不想要人对你诚实，不要教师在你孩子的事上对你诚实吗？肯定要。那么你认为神会怎么想呢？他知道一切，我们不知道，但他知道。我们是有限的，我们不知道，但神是无限的，他知道一切。那么你知道天父会怎么做吗？他从未说我要找一个教皇来看管我的孩子们。他也没有说我要找一个主教来。不不，他没有那样做，因为他知道教皇会犯错，主教也会犯错，明白吗？他从未说我要找一个总督来看管我的宗教会。不不，他找的是圣灵，那是教养他孩子的师父啊。是的。那么你怎么知道是圣灵在说话呢？圣灵借着人的口说话，那么你怎么知道他说的是真理呢？当你看到圣灵借着一个人的口说话，每次都准确地说出真理，发出预言，并且完美地应验了，就像撒母耳所说的那样，那么你便知道那是真理，它是正确。因为神说了，如果他说话所说的若不成就，就不要听他，因为我不与他同在。但如果他所说的成就了，那么就要听他，因为我与他同在。看到没有？就是这样，神就是这样行事。好。 然后他就到各处去。现在如果那个师父上去找那位父亲，你想他会怎么说呢？他说，你的儿女行为糟透了，我告诉你，你的那个男孩他太悖逆了，他简直就是个痞子，我从来没见过这样的人。你知道他做了什么吗？还有你那个女儿，我不知道你要怎么处置他。好，你知道吗？他看上去就像他满脸涂脂抹粉，跟那个菲利士女孩一样。是的，先生，他就是那个样子。我的女儿。是啊，你的女儿。这就是圣灵要说的关于今天教会的话。难怪我们不能有复兴，看到没有，这是真的。你儿子怎么样？一个样。什么？你知道，你总是说那些羊应该在那边的草场上放牧，吃羊的食物。是的，你知道他做了什么吗？他把羊赶到下面那些杂草堆去了，把他们带到那里，丢在那个小溪边，让他们躺在杂草堆里吃那些枯黄的柳叶。他们太脆弱了，简直无法摆脱出来。这就是那些主教和牧师，他们否认神的大能。我告诉你实情，我一生中从未见过一群那么脆弱的羊。神不喜欢那样。不，你知道吗？在这上面的牛群，你知道吗？你告诉他们要用上面的苜蓿草喂牛群，会使他们长得肥壮。是的，但你知道他给他们吃什么吗？不知道，吃那些枯黄的杂草。是的，他让他们加入协会等等。你一生中从未见过这样的人，你一生中从未见过这样的事。你知道他在做什么吗？在外面抽着大雪茄发脾气。他老婆也跟他一样，穿着短裙，就像那菲利士女人所做的。是的，这就是圣灵对今天教会所要发出的信息啊。你是怎么看待这一点的？那是得儿子的名分。神怎么做呢？他预定我们为要得儿子的名分，他赐给我们圣灵。但等一下，得儿子的名分，这正是我们在谈论的得儿子的名分。那么你知道他怎么做吗？那天主教过来了，有人正在那里举办一场小型的医治聚会。那个主教来了，有个人，一位弟兄来到，正在为病人祷告。那位主教说，你禁止他这么做。好的好的好的，主教大人，我这就去。你不要跟这种人合作。当然当然，不会做啊，主教大人，肯定我不跟他合作了。我来这里从你的道中告诉他真理，看真理就在这儿。我读你的律法给他听，确实告诉他要做什么，但他不愿意听从。他说，那是给别的时代的，是给其他时代的其他儿子的，那不是指我。就是这样，看，这是真的，朋友。现在你难道看不出教会在哪里失去它的位置了吗？为什么我们没有复兴呢？为什么这些事不再继续下去了？问题就出在这里。约书亚说，加德，我要你根据蓝图，你的位置就在这里，你的地方就在这里，就在这里。加德，你进来这里，留在这里。便雅悯，你下去这里。现在你们都要远离非利士人的边界。约书亚回来，他们都在非利士人那边，正在进行一场大狂欢呢，像那样跳舞。所有的妇女都涂脂抹粉，尽情的跳舞狂欢。约书亚挠挠头说，看这怎么回事啊，这完全是现在正在发生的事。不过也不全都是，感谢神，不全都是，但是太多了。是的，然后接着又发生了什么呢？发生了这件事。难道你想象不到那位圣灵他在父面前要这样说时不会脸红吗？哇，圣灵说，我告诉过他，但他不愿意听。我告诉他这个，让他读这里的圣经。我让一个小传道人过来给他看，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你知道怎么回事吗？他让一个牧养山羊的人过来，告诉他说，那是给另一个时代的。瞧，每次他到那儿，身上气味很臭，有山羊的臭味，你知道，就是雪茄味等等，你知道，他一到那里就变得很臭，看到没有？但我告诉你，那个牧养山羊的人身上别了很多的奖章， 是的，我告诉你，如果你把他的名字写在报纸上，例如说他的讣告，需要半张报纸来写他的头衔呢。是的，先生，那个地区的人真的喜欢他在那里，但我告诉你，他真的不知道怎么喂养绵羊，就是这样一件事，他就是不愿听我的。圣灵这么说，我尽力要告诉他，你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但他呢，就是不愿听。他是我一生中见过的最糟糕的胆小鬼。是的，教会选他做监督、主教等等，所有的人都听他的。后来，你知道怎么了？他们又弄来了一个叫做电视的东西，这样把那个小东西打开，那些女人就走出来了，举止失常，穿着半截衣服。你知道你的许多女儿是啊？不会吧？瞧，圣灵说，是的，他们是这样的。是的，他们真的那么做。嗯，他们一些人哭求的要复兴，父啊，他们一些人是真的想要，一些人是真的走在正路上，一些人尽其所能的真实的走在这路上，而其他的人呢，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他们偏离了你的道。你知道其他人做些什么吗？他们嘲笑那些走正道的人，说他们是一群疯子啊，这使我感到悲伤。现在让我们换一幅图画啊，那位父亲，他的儿子是个好孩子，他的父亲来了，师父在这里，就是圣灵。你要去哪里？圣灵说，我要去走一走。师父说，我要，那孩子说，我要与你同行，我要与你同去。哦，孩子，那山太高了，我要与你同去，我对你有信心。如果我感到累了，你会拉起我的手扶住我，但是那山上有狮子，只要你在身边就不要紧，不会有事，我要一直跟着你走。上面有危险，那岩石很滑，我不在乎，只要你握住我的手，我要与你同行，我要紧紧的与你同行啊！你知道吗？你父亲以前就是这样的。是的，那很好。是的，先生，到了山顶那边啊，他说，父啊，你知道吗？你儿子跟你就像是一个模子里倒出来的，他绝对跟你一模一样，你所说的每一句话他说很阿门。那天我让他翻开圣经读经文，说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你知道他说什么吗？他喊叫起来，把手举向空中，说哈利路亚，阿门啊！你知道在你的道中这样说，你知道你在那里说，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是的，我记得对我儿子写过那句话。是的，我记得写过那句话啊！当他看到那句话就大喊起来，跳上跳下喊着，哈利路亚，主啊，从我身上除去所有俗世的东西，把我造成那样。是的，先生，让我做他所做过的一切事。啊，那位父亲说，我为那个儿子高兴，那是一个好儿子。是的，再注意观察他几年，看看他表现怎么样，进展怎么样。后来几年过去了，父亲又问他这几年里怎么样。哦，他一直在恩典里成长。哦，他真不简单，他正在剪羊毛呢。我告诉你，他真的是一个，他照看那些绵羊，管理他们，就跟你做的一样。他从不让他们吃海草，也从不让他们挨近毒草。当人们来到他那里说，我们要加入那个教会，他说，闭上你的嘴，你们不需要那个。不，先生，这才是你们所需要的。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是的，先生，这就是他说的话。哦，他真的那么说吗？是的，先生，他真的是那么说的。那很好，那正是我所写的，他也正是那样说的。嗯，先生，是的，在你的话语里说过，你们要在耶路撒冷城里等候，直到你们领受从上头来的能力，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当他读到这里就喊着说，哈利路亚，这就是你们所需要的。你知道他怎么做吗？他把他们带到那里，直到他们领受了，就是这样跟他们待在一起。如果他们开始争吵，他就说，嘿嘿嘿，等一等等一等，那可是山羊干事的方法，不是绵羊，懂不懂？哦，有时候他们对他有些不高兴，但他只是拍拍他们的后背，等一等，是是，没关系的，他真知道如何管理那些绵羊。是的，先生，我告诉你，你知道吗？我看见某某大主教告诉他说，那个人不能来这城举办聚会，但你知道，我就引导他，对他说，无论如何你都要去。瞧，收回那些录音带，不要让他们分发出去。我们还是去了，我们来到这几座城，他们说，啊，我们不会赞助。你知道魔鬼到了那里说，我跟你打赌，我可以让他进不了这城。我说不可能，如果我叫他去他就会去，我保证他会去的。魔鬼说，不不不不不不，我会告诉他， 我要下去说，我的所有的代理人，你们都聚集在一起，你们不要让那个老狂热分子来这里，不要那些过时的神的医治和圣灵等那类的事情。很多年前，他们就随着使徒们一起消失了。你知道那些不是什么好东西，想尽办法给他们吃枯黄的杂草和类似的东西。他们，但你知道吗？他还是去了那里。他到了那里，就把牧区草扔出去。你知道吗？那些绵羊开始吃草，他们变得可肥壮了。是的，先生，他们有医治和聚会等等。你知道，很多年轻人也开始向人做见证，他们也想要一大捆像牧区草那样的牧草。你知道他们用它来干什么吗？它实在太好了，以致他们跑到邻居那里说：“尝尝这个，哎，尝尝这个，尝尝这个。”他们当时的气氛就好像现在这里一样，他就在这里，他就在这里。瞧，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你就必得到圣灵。这是给凡愿意的人的，让他来吧，让他来这里看看圣经是怎么说的。瞧，他们在那里非常愉快。哦，那才是我的儿子，那是我的好儿子。嗯，你认为他够成熟了吗？圣灵说：“是的，肯定成熟了。”圣灵说：“我已经考验了他，嘿，我这样考验他，那样考验他，我把他扔下去，让他生病，我也降低他，我践踏他，我让魔鬼尽其所能的攻击他，他很快又恢复过来，他又起来了，瞧，又恢复原样。我让他生病，我这样做了，我把他扔在医院里，我把他带来这里，如此这般的对他，我让他的妻子反对他，我让他的邻居反对他，我让一切都敌对他，这一切都对他没有一点影响。”他说：“即使他杀了我，我仍然信靠他。我取了他家人的性命，我取出这个，我做了那事，我做了这一切，我做这做那。”他仍然站起来说：“即使他杀了我，我仍要服侍他，他是我的。”哦，很好。我认为我们应该把他带到某个特别的地方，使他得儿子的名分。看，在旧约里，当父亲明白他的儿子成年了，老练了，可以得儿子的名分了，就去得。他们生来是孩子，但到这时他们就正式得了儿子的名分。过去他们只不过是个孩子，只是一个普通的儿子，只等到他们成熟了才显出他们的身份来，然后父亲就把儿子叫出。哦，教会就是这样。你们准备好了吗？现在时间有点晚了，你们大家摇摇手指，掐掐灵魂，揪揪你的心，再听一会儿好吗？现在我们要给教会定位。看，当教会到了那个地步，神说：“马拿西，你属于这里；以法莲，你属于这里。”然后父亲把他们带到某个地方，父亲这样做，让他儿子站在一个像这么高的地方，举办一个仪式，其他人都聚集在周围。父亲说：“我要大家都知道，这是我的儿子，我要使他得儿子的名分，我要每个人都知道。从今以后，他的名字，你看，我给他穿上一件特别的衣袍。我要你们知道，他的名字签在任何支票上，就像我的名字一样有效。他是我的儿子，我使他得儿子的名分，归入我的家。虽然他一生下来就是我的儿子，他领受圣灵时就成了我的儿子了。但现在，我要把他放在有权柄的位置上。他解雇谁，谁就被解雇了。他雇佣谁，谁就被雇佣了。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你们若对这棵树说，你们若对这座山说，挪开，心里不疑惑，只信你所说的必成，就必给你成了。明白吗？就是这样，就这样。嗯，他是我的儿子。多少人知道得儿子的名分，在儿子经过了考验以后，他们才给他得儿子的名分。大家读过圣经的都知道有关给儿子定位的事。看，当神把耶稣带到变形山上时，他对他儿子做了同样的事。耶稣带了彼得、雅各和约翰上山，地上的三个见证人，在山上有耶稣、摩西、以利亚和神，他们都站在山上。接着你知道，他们一看，耶稣在他们面前得了荣耀，对不对？多少人知道这是圣经说的？神做了什么？神给他披上了不朽的袍子。他说他的衣服像烈日放光，对不对？有一道云彩来遮盖他们。彼得、约翰他们就脸伏于地，他们一看，有摩西和以利亚站在那里与耶稣说话。摩西已经死了800年，葬在一处没有人知道的地方。以利亚也在500年前乘着火车火马升了天。太好了，但他们仍然存在， 他们在那里与耶稣说话，看，神带耶稣上去见他们，让他知道是怎么一回事，看见那里，并指示他这些事。他们跟耶稣说话，跟他交谈。然后，彼得再回头看，看见那荣光离开耶稣去了。他们只看见耶稣一个人，有声音从云彩里出来，说：“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他的名现在跟我的名一样有效，你们要听他，这就是了。得了儿子的名分，给儿子定了位。看，这就像神要把五旬节教会带进到以弗所书中所描述的教会一样，看到没有？你明白了吗？我们得结束了，因为时间太晚了。瞧，孩子们都困了。我本想在这里一直讲到第十三节，但我讲不到了。瞧，最后一部分是受了所赐的圣灵为印记，我们星期天再讲。好，你看，注意，是什么东西带我们进去？我们是怎样蒙他保守的？但说到定位，你如何被定位的呢？你首先借着圣灵生在天国里，多少人知道这点？好的，接着你被预定得的什么？得儿子的名分。那是什么？你被预定得名分。哦，斯科特姐妹，我相信她坐在这里。你今天不是要在家吗？有个教训在世界上的一些地方流传，传到全国各地，我听到很多次了，说耶稣已经在地上有人的身体到处行走，他来了行这些事，这是一个谎言，是他的圣灵在这里正在给他的教会定位，使教会有秩序，把他放在应许之地，让他们能进入，这样所有仇敌就能被赶出去。马拉西不能占别人的土地，我无法举办医治聚会，因为有一半的我去到那里传讲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三位一体论的弟兄就说，哼，他是唯有耶稣教派，我无法到那里去举办医治聚会，因为有一半人说神的医治没问题，他们很多人喜欢主行神迹，并说啊，我相信伯拉罕弟兄是先知，但我告诉你一件事，只有当圣灵临到他身上，他在辨别人的心思意念时，他才是主的仆人，但他的教训是腐烂的，没有益处。谁听过这种荒唐的话呢？要么属于神，要么不属于神，没错，要么都是神的，要么都不是神的，就是这样。但你要怎样才能得到儿子的名分呢？马拿西不愿留在他的地上，以法莲不愿留在他的地上，加德也不愿意留在他的地上，便雅悯不愿意留在他的地上，他们全都跑出去跟非利士人混在一起，这样我们还怎么定位呢？但我们都是从圣灵生的，大家都是，对不对？我们生下来要得什么呢？被预定，我们生下来以后就预定得儿子的名分，并在基督的身体里各就各位。你明白我的意思吗？什么是基督的身体？其中有使徒，有先知，有教师，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对不对？我们蒙召做这些。另外一些人有说方言的恩赐，翻方言，智慧，知识，行神迹，行异能的，有各种不同的恩赐。现在他们怎么做呢？他们时不时地运行这些恩赐，结果呢，一点也不加控制，全都混乱了。一个人站起来说方言，另一个人也继续说，同样的，传道人在讲道，做圣坛呼召，有人站起来说方言，并喊叫哈利路亚，荣耀归耀神。如果那传道人继续传讲受了恩膏的信息，那是有人会说，堕落的老家伙，看，这都是因为他们没有得到正确的教导。圣经说，先知的灵原是顺服先知的，神不是叫人混乱的。当我站在这里，或者一位传道人在神的恩膏下侍奉，不管你多么想说方言，你都要闭口，等到神在这里的工作完毕。然后如果你说方言，不能禁止重复一些经文，因为神说不要用许多重复话，他的信息是直接针对某个人的。你说说哪一次，指出哪一次 在圣灵辨别人心思意念的恩膏下，我对人不断地重复经文呢？他都是告诉他们什么事不对，他们做过什么事，他们必须做什么事，或什么事必定会发生，或类似的事，对不对？说方言和翻方言也是这样。如果教会里有一个人说方言，另一个人翻方言，比方说让内维尔弟兄站起来说方言，这位弟兄就翻出来说，告诉这个人说，昨天他到这里做了一件错事，现在医生今天告诉他，他得了癌症，去纠正那件事，回到这里与神和好。的人说，真的这是事实，那么神真是与你们同在。但我们怎么能这么做呢？瞧，比如只是无序的、随意的，根本没有秩序。好，你看以弗所人想要看他们错过了这个，看他们怎样错过了呢？我们被预定要得儿子的名分。有多少人明白我的意思请举手。得儿子的名分，我们生在神的灵里，真正领受了圣灵，并呼叫阿爸父，哈利路亚，荣耀归于神。我们是的，没错，我们是儿女，但我们哪里也去不了，我们打败不了非利士人。你看格佩里站在那里，那个回教徒说，证明给我看。你看杰克科站在那里，那个无神论者，基督会的人在那边跟那个无神论者握手，手拉手，本来是一个基督徒，却跟一个像乔·路易斯那样的魔鬼握手。那人是个自由主义者，甚至咒骂神，说从一开始根本就没有神这种东西，并诸如此类的事。一个自称为基督会的教会跟他握手，站在他那一边，一起反对杰克科弟兄。我们能做什么呢？五旬节教派里有很多人反对他，我们国家的每个传道人本该肩并肩的跟他站在一起，说神啊，拆下你的大能来。看，就是这样，我们还无法定位。以法莲不愿意好好待着，他们其中一个到了这里，我们发现马拿西刚好到了这里，说哼，太好了，主已经赐给我一片好玉米地。然后来了一个加德，说瞧，等一下等一下，我本该种燕麦，但我也想得到玉米，哈利路亚。你瞧，你跟玉米没有任何关系，去种燕麦吧，你的本分是种燕麦，你本该牧放牛群，就不该去牧养绵羊。神要给教会定位，但每个人都想做同样的事，哈利路亚。你无法告诉他们这方面的事，是的是的，他们还是有那种山羊的本性，咩咩咩的叫的。看，你无法告诉他们，没错，看，这不是真的吗？你无法给教会定位，看到没有？教会本是预定要得儿子的名分的。一个人，神可以挑选一个人，收他归入神的家，给他一些东西。首先要试验他，看看他对不对。圣经说，要试验一切的灵。这个人声称某件事，你试验一下，看看对不对。如果他是对的，就跟随他，然后说，主啊，猜给我们别的东西，继续前行。瞧，只要继续往前，直到每个人找到了自己的位置，接着你就会看到神的教会开始站在其本位上。这时候腓力斯人就要撤退了，短裙消失了，头发留长了，脸洗干净了，雪茄不见了。没错，当教会开始彰显他的大能时，看看像亚纳尼亚和撒菲拉他们这类的人会怎么样。是的，先生，当那个圣洁教会带着大能站在一起，作为神的众子各就各位时，就得着儿子的名分，进入神的家中，你就会看到大能的教会充满着荣耀。啊，这就是主来的目的。弟兄们，看到我们偏离了多远吗？人们甚至不能在经文上走在一起。任何人，任何人若看不见圣经中奉耶稣基督之名的水洗，他要么是眼瞎了，要么是精神有问题。是的，这场大征战就在这里爆发的。我要叫任何人给我找出一处经文，在新约教会中有谁是用别的名受洗的，而不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或者如果他用别的方式受洗，他还得来奉耶稣基督的名重新受洗，以便领受圣灵。你来指给我看，没有这样的事，没有这样的使命。耶稣在那里说，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父子圣灵，没有一个是名字， 一个也不是民，就在十天后，彼得转过来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圣经里到处都是这样。所以那里有一些人曾受过别的洗，是约翰悔改的洗。保罗就说：“你们得重新受洗，你们得再洗一次。”啊，可是我们是让一位伟大的圣人施洗的呀，就是给耶稣施洗的约翰呢。是的，但这是福音，这是神的灵给我的启示。我是主的使徒，如果天上来的使者传另一个福音，让我读一下这经文。圣经说，如果保罗说，如果天上来的天使传别的福音，主教、大主教、教皇、监督，无论他是谁，如果他另传别的福音跟我所传给你们的不同，他就应当被咒诅。我们却没有这样的规矩，没有，先生，没有这样的事。那么瞧，为什么人们看不出来呢？为什么人们不愿相信呢？看到没有？有人说到点子上了，基恩，预定的，没错。为什么？凡父所赐给我的人，必什么呢？到我这里来。多么正确！凡父所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我是怎么了？我在这里要找什么呢？就是这样，是的。让我读一下这经文，然后我告诉你们保罗说的是，今晚我所传的这个信息，正是保罗关于预定奉耶稣的名的水洗、圣灵的洗、教会的设立等所说的话。下面是他所说的：我希奇，他告诉这些加拉太人，你们这么快离开那借着基督之恩招你们的，换句话说，我为你们感到羞耻，你们让人进来把你们搅乱了，离开了福音，去从别的福音，那并不是福音。不过有些人搅扰你们，要把基督的福音更改了，要更改基督真正的福音。注意看，记住，是保罗要求每个不是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的人，都来奉耶稣基督的名重新受洗。多少人知道这是真的？有多少人知道保罗说这些奥秘从创世以来被隐藏起来，现在已经向他启示了，即我们被预定成为众子，得着儿子的名分。这点是保罗教导的。看这里他怎么说的？但无论是我们是天上来的使者，若传福音给你们与我们所传给你们的不同，他就应当被咒诅。不要说我不同意你，先生，而是他应当被咒诅。让我读下一节。我们已经说了，现在又说，若有人传福音给你们与你们所领受的不同，他就应当被咒诅。没错。看，弟兄姐妹，如果那天是神的话，而我这么说，希望不是不存敬畏的心，是神带我去看那个小小的。看，我很兴奋，我不是在猜测，我很兴奋，我只是从传道中得到祝福。我不能自己，我留你们在这里，直到你们都疲乏困倦了。但是哦，巴不得你知道我多么想要你们在那边。瞧，让我再说一遍，他说你想看到结局是怎样的吗？我回头看见自己躺在床上，肯定的。你们认识我已经够久了，知道我告诉你们的是真理。我要问你们一件事，就像撒母耳在高扫罗之前所说的话，我奉主名告诉过你们什么不真实的事吗？那些话对吗？它一直都是真实的。我来祈求过你们的钱财或这类的东西吗？没有，我从来没有。我所做的事不都是尽力要领你们到基督面前吗？确实如此。现在他们说我是心灵感应专家，你知道，一个超感觉的辨别者。当然那些东西会兴起，圣经说他们会是这样的。从前亚尼和羊皮怎样抵挡摩西，他们所做的几乎跟摩西所做的一样，直到摊牌的时候才显出原形。没错，但记住，亚尼和羊皮不能医治，他们不能医治，他们能带来灾殃，但不能把他们除去。瞧，是的，神才是医治者， 神的话永远是真理，我已尽量对你们诚实，我已尽力告诉你们真理。我站在这讲台上大约有31年了，断断续续有31年了，可能哪一天会离开这讲台就走了，去到荣耀了。那里有一个妻子、女儿、父亲、弟弟，一些宝贵的朋友，他们都葬在那里。我曾守护着他们的棺材，把鲜花放在那里，我知道有一天我的也会在那里。看，这是真的。但从内心真诚地说，我全心地告诉你们，我相信我传给你们的是主耶稣基督真实的福音。我相信你们每个人都应该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并且领受圣灵的洗。无论何时你领受了，他必给你带来喜乐、和平、忍耐、良善、温柔、恩慈、耐心和信心。那天早晨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我不知道，我还不能说，我到底是在身体中见了一个异象，还是被提离开了这里面，到了那里，我不知道，我不能说。我唯一知道的就是我一直都害怕死，那个被钉之处，不是害怕耶稣不来接我走，我不怕那个，因为我对此没有惧怕。但我怕的是在那边我遇见你，我们都像雾一样的在空中飘着。但现在我看见了，我看见了那些人，他们是真实的人。
She never called me her husband. She called me her darling brother. There was no sex, no feelings of that type. It couldn't be. It was perfect. It was sweetness. It was perfection. I'm wondering, I don't know, I'm wondering, is that what she seen before she left the earth when she was young in the hospital, when I called her? And she said, Billy, you have preached it. You've talked about it. But she said, you don't know what it is. She said, I have no more desire to stay. I wonder if that's what it is, that godly, saintly old man of F.F. Bosworth, who stood in this pulpit, who's preached with me around different parts of the world. Old F.F. Bosworth, all of you nearly knew him. Godly, saintly old man. 2 hours before, well, about a week or two before he left, I went to him, and there he laid back there, way nearly 90 years old. His little old arms reached out. His little bald head and that white whiskers on his face. I grabbed that old man in my arms and I screamed, my father, the chariots of Israel and the horsemen thereof.
如果真的有那么一个人是代表五旬节运动真正使徒的话，那他就是博斯沃斯弟兄了。他清洁、正直，传讲真正的福音。瞧，他是博斯沃斯。当我把他抱在手臂喊着说，我父啊，我父啊，以色列的战车马兵呐、啊！他说，孩子，待在福音工厂上，如果能够的话，把这些年轻人赶到海外的工厂去，趁着他们还没有接受一大堆癫狂的东西之前，把你所得到的真实的福音传给他们。他说，对你将来的事工来说，你的事工都还没有开始呢，你将是个崭新的伯南汉。孩子，你还年轻。我说，博斯沃斯弟兄，我已经48岁了。他说，你还没有开始呢。他说，别让这些年轻的五旬节教派传道人到那里去，带去一大堆的胡说八道，毒害那东西，并聚集所有国家的大使，抢在你之前反对他。他说，伯南汉弟兄，继续前进，带着你所领受的福音前进。他说，我相信你是一位使徒，或主我们神的一位先知。我看着他，两手把他抱住，我说，波斯沃斯弟兄，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在你传道的所有的年日里，什么时候是你最快乐的时刻？他说，就是此刻，伯南汉弟兄。我说，你知道你就要死了？他说，我不会死。我说，那么为什么你说这是你最快乐的时刻呢？那里有一扇小门。他说，我躺在这里，脸正朝着那扇门，几乎任何时候，我所爱的那一位，我一生传讲并忠于这一切的那一位，他必来到那扇门接我，我必与他同去。我看着他，我想我也朝向同一个目标，因为我也要到亚伯拉罕、以撒、雅各那里去。我握住他的手说，波斯沃斯弟兄，我们俩都信同一位神，我们所信的是一样的。 靠着神的恩典，我将传道直到最后一口气离开我的身体，我将尽我所能的对神忠心。在福音上，我不向任何一方或任何地方妥协，我将尽我所能的保持忠心。波斯沃斯弟兄，我将在一片更好的土地上见到你，在那里你将不再老了，而是年轻的。他说你也将在那里。伯南汉弟兄，不要担心。大约两个月后，就在他去世之前的一两个小时，我想他就要去世了。我妻子进来看他，他总是很惦记我妻子还有波斯沃斯太太。大约两个小时前，他一直躺着睡着，突然他醒了过来，他四处看，从床上跳起来，他说母亲你好，我很多年没有见到你了。爸爸，吉姆弟兄，让我想想，你是我在伊利诺斯州的乔莱斯带领信主的，当时那人去世已经有50年了，看到没有？是。他又说你是某某姐妹，是的，我在温尼伯的聚会中带领你信主的，是的。哦，这位是某某姐妹，很久没见到你了，是的，你是在某某地方信主的。整整两个小时，他跟他带领信主的人握手，然后走回到他的床上躺下，双手交叉着就这么去了。波斯沃斯弟兄已经进入那天晚上耶稣让我看见的那片土地上了吗？如果是，他在那里今天晚上就是年轻人了，神使他的灵魂安息。让我活着永远忠心，使我得以进入那片土地，让我成为基督的忠实的仆人。我对自己的生活感到羞耻，我感到羞耻。如果我在你们面前犯罪了，你们有义务来我这里告诉我。瞧，我竭力靠着神的恩典，在他要我做的一切事上活得正直。瞧，你看，朋友们，如果你知道我生活中有什么过犯，你有义务来告诉我。看，我有义务为你们站在这里，对你们传讲真实的福音。我对你们有义务，因为我期待在彼岸见到你们每个年轻男女的面。你现在所在之地与那里只有一口气之别，是的，没错，就在那边。愿赐诸般恩典的神，天上的神，不是出于亵渎，乃是出于敬畏，阿爸父。在那伟大的日子，我们要再回到这里，拥有地上的身体，这样我们就能吃喝吃地上的葡萄和果子。他们建造房屋，别人不得住；他们要栽种葡萄园，别人不得吃。瞧，一人栽种了葡萄园，他儿子继承了，然后他儿子的儿子又继承了。但在这里不是这样，他栽种葡萄园就留在那里。瞧，没错，我们将永远在那里，愿在那片土地上我能见到你们每一个人。我知道在这里我也是对三位一体论的传道人说话。我的弟兄们，我说这话不是要伤害你，我也是一个三位一体论者，我相信三位一体，神的三个属性，父子圣灵，但不是三位神。瞧，我相信神有三个属性，绝对是的，我全心相信父子圣灵，但他们不是三位神，他们只是三个属性，或说是神的三个职分。神曾住在父的职分中，子的职分中，现在是圣灵，是同样一位神在三个职分中。他们有父子圣灵，不是神的名，神有一个名，他的名就是耶稣。圣经说天上各家都从耶稣得名，地上各家也都从耶稣得名，没错。所以神有一个名，人类的名，他有一个名称，称为耶和华以勒、耶和华拉法，这是他神性的称呼。但他有一个名字叫耶稣，那就是他。真的，我的弟兄们，如果你不同意我，记住，不管怎样，我还是会在那里与你见面。瞧，我必与你在那里。愿神祝福你们，我爱你们。我要教会记住，今天上午我们要从这里接着讲，我尽量不留你们超过下午2点钟，这样你们就能参加下午的聚会。如果可能的话，如果像今天晚上这样到10点半，你们原谅我吗？朋友们，我们没有剩下多少时间了。亲爱的，我叫你们亲爱的，因为你们本来是，你们是我所亲爱的，你知道吗？这里有一节经文， 保罗说，我为你们，就是主的教会，起的愤恨，原是神那样的愤恨，因为我曾把你们许配一个丈夫，就是这样，这就对了，正是这样，因为我曾把你们许配一个丈夫，要把你们如同贞洁的童女献给基督。好，如果这是真的，当那天，他说，那些人对我说，耶稣要来你那里，你要把我们献给他，如同贞洁的童女，照着你向他们传讲的福音受审判。你看，如果我向你们传讲的就是保罗向他的教会传讲的，如果他那群人进去了，我这群人也会进去，因为我们得着的是同样的东西。阿们。现在让我们低头，让我们说，神祝福你。